非常感谢西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姚丽娜博士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啊。姚博士，我知道在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年呢，您呢是出版了一本书，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2021年年初的时候出版的，对不对？
哎，对，它是这个月应该正式就出版了。我们是从2019年的年底开始弄，然后贯穿整个一年，就2020年疫情。就断断续续的一直在搞。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吗？
这本书其实源自于我们的科研工作，有关如何用深度学习来解构人的一些大脑活动。我的组现在是之前在做脑机接口嘛，就是脑机接口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就是大脑和计算机的连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算法，然后分析采集到的脑部的一些信号，就能知道这个人的一些所思所想嘛。他这两年引起人的关注，好像来自埃隆·马斯克。他们那个也在搞一个脑机接口叫 Neuralink， 我不知道您看那个新闻没有，他们是
看了，当初很惊讶，
但他们是侵入式的，也就是说他需要做个小手术，把那个芯片呢然后植入到你的后脑部位。我们这个做的是非侵入式的，就是我们 focus 在脑电波，现在比较成熟脑电波的设备市面上卖的挺多的，然后几百美金就能买一个头盔，你戴在头上，然后你在做什么事就想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采集你相应的脑电波的信号，然后通过分析这个信号呢就能知道这个人他正在想什么，或者是这个人他准备做什么，因为这就可以分析你的 intention 嘛，就你的意图。基于这个呢，就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脑电波来控制，比如轮椅啦，脑电波控制一些家用电器啦。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一些生活不便的老人，或者是一些身体就是行动能力不便的人可能比较有好处。再加上还可以辅助做一些你像一些孤独症患者，就是帮助他们跟外界更好的交流嘛。然后以及就是包括一些游戏啦，包括一些如何去控制那种机器人呢、啊、就为人提供 service 的那种 service robot。我们探索的挺多的，然后还有通过脑电波来如何识别你是不是你，因为现在我们做 authentication， 比如说用 Apple 手机也好，我们都是用的 Face ID， 你在刷你的脸或刷指纹，
刷脸刷指纹。
对，我们组做的工作就是刷脑电波，也不知道刷脑电波吧，就通过脑电波来识别你是不是你。我们当时的 motivation 就在于，你脑电波是很难复制的，因为根据我们的观察，你每个人在哪怕是想同一件事情，脑电波的那个模式那个变化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肉眼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指纹你好仿造是吧，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电影上指纹，比如你印在某个地方，然后它可以给你 copy 过去，然后做一个指纹的模子，或者是脸甚至都可以仿造，比如一些三维比较立体的那种脸，然后捏合出来的，其实有一些不太很 strong 的算法它也识别不出来。然后脑电波的话，我们当时就突发奇想，觉得哎，脑电波这东西是 invisible 的，然后同时你很难去 copy 它，然后这样是不是行呢？结果我们后来做了一些大量的实验什么的，然后效果还不错。这本书呢其实就有关我们这方面的这几年的一些研究的一个汇总。我们的副标题呢其实体现在一个是叫 representation， 一个叫 algorithm， 一个叫 application 嘛。像这本书 re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罗列了包括阐述了就如何来更好的表达脑电波，就是脑电波 EEG 的话，它就是它的心噪比较低嘛，噪音比较大，同时它那个在那个时间维度上变化是非常快的。然后所以说以前没有深度学习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要集中很大的精力，包括去请一些就是 neuroscience 的专家来帮你去 design， 你总能更好的提出一些特征来从这个原始数据中。然后这个是非常费功夫费时间的嘛，而且就是还依赖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来给你一些 insights， 然后你才能 design 相应的一些特征嘛。然后我们就是用了大概三分之一的章节，就阐述了如何更好的用深度学习目前结合现在的机器学习技术，然后更好的能够自动的然后学习出来一些可靠的一些特征，这样减少人的干预，减少人的介入，这样就能有效的就是减掉这个工作量嘛，减小工作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第二部分我们重点阐述的就是算法，就是如何更高效更准确的算法能够就是识别出这个脑电波来，从而能够产生更精确的那个预测结果，这样的话进一步的去支撑下一步的很广泛的应用。那第三就是剩下的一块呢，我们就是汇总了一部分应用是我们已经做的证实了 validated 已经是有效的，另外我们也指出了一些未来可行的一些其他用途在这个领域中的。
我知道呢您呢是入围了就是今年的2021年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女性的最终名单哈。不知道在您日常的工作啊还有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这女性的比例怎么样？现在
我周围的女性还是少，就是女性的比例相对来说比男性要少不少，尤其是在比如计算机领域啊，然 然后人工智能领域感觉就是比相对于其他的，你像那种 medical 呀，或者其他相关的专业来讲，就是我们这个领域感觉女性的比例更少一些。但现在呢，就是感觉，像澳大利亚政府也好，我们学校也好，都在 promote 女性的科研呢，包括女性在这一块 representation 嘛，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奖是今年第一年设置，原来没有的，今年是第一届，然后就把那个有关 AI 在不同领域相关的一些相对来说做得比较出色的女性的，就把它有一个算是一个 recognition 吧。我觉得这样其实对其他的女性来讲，以后想从事这个领域的，可能是一种 encouragement。
确实啊，您这个入围了这个奖项的最终名单之后，有什么感受？
当时觉得挺惊讶的，当时刚收到，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个澳洲新西兰的嘛，然后其实好多好多很优秀的女性嘛。当时刚收到邮件的时候，我看了好几眼才确认是不是发给我的，是不是然后当时觉得挺惊讶的，很高兴，然后确实很开心的，然后觉得自己受到了认可嘛，然后哎呀，就是挺有点激动。
我之前也采访一位，也是一个做研究的，在 STEM 领域里面，然后呢，他呢也是平时这个工作呢，就是日常就是研究一些数据啊，然后呢就是很枯燥的嘛，最后一下取得一点小成功呢，他就会觉得。其他的这个枯燥都是值得的哈，
对，
特别想了解一下，在您写书的这个2020年哈，2020年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说很困难的一年，也没法出去和人进行交流啊。您这个2020年写书是一个什么状态和感觉呢？很想了解一下。
2020年我回忆一下，反正去年觉得过得就比较梦幻嘛，先是学校，对，先就感觉不太像真的，就感觉这一年，就是回顾一下，感觉就像好像在虚无缥缈状态下就度过了。然后这本书是我和我那个博士生一起写的，我记得去年就2、3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疫情好像比较严重嘛，我们学校有段时间还 close 了，就不让去了嘛。然后当时在家里头，然后就是感觉突然间，一个是担心就是会染上病毒那种恐惧心理，然后同时还得跟工作还要照常去做的，因为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然后加上断断续续中间我家里真有感冒的那段时间，然后我就特别紧张，然后就是所以这个写这本书就感觉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我和我学生，我们就觉得在最难的时候我们居然坚持下来搞了本书出来，然后就是对，然后中间还就是正常的工作还要做，正常的就是科研也要做，教学也要接着做，然后其实抽空我们俩弄的，而且在去年一年感觉整个心态都是处在比较紧绷的状态，就是天天看着疫情那个更新嘛，然后有段时间精神有点想崩溃的那个感觉。去年4、5月份我们家陆陆续续感冒，像是我孩子又感冒了，他有段时间还要去学校嘛，然后就感冒了，感冒之后接着传染上我妈了，接着又我也感冒了。然后我当时特担心不会是新冠吧，然后我们就去查嘛，就带着他们去查那个，
幸好不是，
幸好不是，就是带着使用锤的那种提心吊胆的状态，就是感觉挺难的，就各方面从精神到身体，感觉各个层面去年一年都是特别的紧张，就是一直就放松不下来，就那种。
很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比方说一个受众，您这本书，比方说像我这种没有啊。人工智能或者是没有这个基础的人能读得懂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当初我们的定位就是不光是给科研人员做一个参考，其实给更多感兴趣的普通的受众我们也是考虑到的，所以说在写的时候我感觉写的挺那个科普类的，
听起来真的是很开心啊。
对啊，我谢谢，我觉得脑机可能是一个新的接口吧，就是你像我们现在人跟计算机交互其实很多不同的接口了是吧，比如最早的键盘啊鼠标啊，然后显示器其实都可以算接口，然后后来就是语音 Siri 啊，你可以通过说话让它去操控它，然后再后来就是通过眼睛就 eye movement， 然后也可以操控一些计算机的行为，然后后续我们就想能不能进一步的，比如说包括手势识别，然后现在又到脑电波的那种操控，其实有点像当年咱们看的科幻电影那个 X-Men 里边那个 Professor X 教授是吧，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科幻电影里的一些场景可能慢慢的以后应该会慢慢的就会成真吧，然后假以时日我觉得是。而且关键是能跟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因为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就咱们就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嘛，就是有那种自闭症的小孩儿，
对，
然后包括有一些孩子啊或者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跟外界的交流他是有问题的，那其实多一种这种交流的方式，脑机接口能直接能够 connect 他的那个脑电，对，他 cognitive 那个层面的话， 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打开一个新的窗户，跟这个世界交流。我觉得可能会造福一些弱势群体吧。我一直秉持的一个思想就是 AI for social good，就是 AI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的整体的那个 welfare 的那个水平，然后 well-being 的水平，然后要造福全人类的，然后就希望为此努力吧。虽然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很艰难，我觉得需要花很
但是
长时
您已
间。
经落实到了具体的每一步了，
慢慢，对，只能一点点的，就是积跬步，希望以后能至千里。后续的 AI 的再一个大的发展节点，有可能被什么其他的量子技术或什么带动一下。对，它现在呢，应该是就是 AI 现在是大开始，就是算法这一块儿就是已经做得比较好了，然后算法这块儿就从计算机领域就外溢到其他的行业里去了，开始影响其他行业。你现在医药包括你像生物信息学也大量的使用，就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算法，帮助他们去design 一些新药啊，或者是就是预测那个新的药有没有副作用。我觉得后续应该 AI 是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它可把所有的可能领域都会，底层可能都会用 AI 需要来 support 或者是 accelerate 一下。